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继续来看到以赛亚书。今天我们要开始来讲到以赛亚书的第36章。以赛亚书36到39章呢，这是我们一般弟兄姐妹比较熟悉的经文，因为讲到历史的故事，特别是讲到西西家。这段经文也常常被称作西西家王之书，因为都是讲到跟西西家王有关的事情。经文里面呢，可以说是以赛亚书第13到23章预言有关于列邦的历史的一个实例，说明信靠神的人如何得到拯救，也讲到说一个人对上帝的信靠其实是何等的异变跟何等的不足啊，就是在这段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来思想的。这段经文有很多历史的背景，我们要先做一点的说明。我特别跟大家先提到几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提到了希拿基利，因为这是36章37章讲到亚述王希拿基利就率领军队攻击南国犹大。希拿基利是亚述的王，他做王的年代呢，大概是在公元前的705年到681年。他的父亲就是亚述王萨尔根二世，大概是公元前721年到705年。希拿基利驾崩以后，就是由他的儿子以撒哈顿来接续他做王。那这几个呢，其实都是跟以色列历史息息相关，也都是历史上面很有名的亚述王。希拿基利在位第二年，巴比伦的以卫米罗达呢，就邀集亚述的众藩属国，就开始来叛乱，但是很快就被希拿基利给米平。这就是以赛亚书第39章的背景。那个时候呢，以卫米罗达也来邀请西西家王跟他一起呢联合，一个在巴勒斯坦那边，就是整个亚述帝国的西边，另外呢就是巴比伦，他是在两个流域的下游，是在亚述帝国的东南边。那两边一起的话呢，这个亚述就疲于奔命啊，就很难。但是呢，希拿基利动作很快，把这些叛乱通通都平息了。但是到了公元701年呢，希拿基利还是来攻打到巴勒斯坦这边。他挥军西进，平定了巴勒斯坦诸国，围困耶路撒冷。他自身呢，把犹大的西西家王就围困起来，好像笼中的鸟一样，而且收取西西家王给他的贡银。不过事情到这边就画一个句点了。但是圣经呢，在列王记下第18章跟以赛亚书36、37章这边啊，才讲到说啊，这个希拿基利王他没有解到的，因为呢，他的18万5千军队在一夜之间通都被耶和华派遣使者给消灭掉，他自己呢就羞羞愧愧的就回去。而又经过了十几年以后，他在自己的神庙里边拜他的神，就他两个儿子呢就起来拿刀把他就给杀了。这是希拿基利自己的故事。这边我们再有呢，就是希拿基利他派遣的官员。那先提到以赛亚书20章那边提到那个更早了，有一个塔尔探，他被派遣来到以色列这边，他是亚述国军中的元帅。所以塔尔探或许是亚述文字其实意思的就是元帅或者将军的意思。在这个以赛亚书的第36章讲到说，有一个将军叫做拉伯沙基，我们中文是把它看作好像是一个人的名字一样，其实原来应该是一个官名。拉伯沙基呢，在亚述文字里边意思啊，就是一个酒政长，原本意思就是帮国王递这个酒杯，让国王来吃喝等等的。其实这个人呢，你看到是国王最信任的人。这个拉伯沙基或被称作酒政长呢，后来就已经脱离了他字面的意思啊，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官职，大概是在宫廷里面国王所最信任的一个大臣，给他一个很高的权位。甚至我们在以赛亚书36章这边看到，就是率领军队来攻打别的国家的， 是军事上面的一个首领了。这边也提到有一个拉伯沙利，拉伯沙利呢原本的意思啊，就是大臣的那个之首了，就是首要的大臣。亚述宫廷里面大臣或者太监，跟创世纪39章那边提到那个波提乏就很相近的。那再一个我们在这边要提到的呢，就是在以赛亚书37章第9节里面提到了埃及王特哈加。特哈加呢是被称作古时的王，其实也就是在埃及那边第25王朝伊索比亚或者说古时那边的王朝的时候呢，他就统治了整个的埃及。他在位呢大约是公元前的690年到664年。但是在列王记下19章第9节还有以赛亚书第37章第9节那边都记载古时王特哈加他率领埃及的军队来与希拉基利征战。由于希拉基利啊是在公元前701年入侵犹大围困耶路撒冷，可是这个时候呢埃及的这个特哈加还没有做王呢，所以有一些学者说是不是这边讲到啊，这个特哈加其实一共有两次在这边，或者说这个亚述王希拉基利呢有两次攻击南国犹大，一次在公元前701年，另外一次大概在公元前的699年。其实问题就是呢，没有资料显示出希拉基利曾经两次攻打南国犹大，而且我们必须解释哦，为什么圣经把这个希拉基利两次入侵呢，就合并成为一次来讲解。可能现在学术界里面最好的解释呢，就是只有一次希拉基利来入侵南国犹大，而在公元前701年希拉基利入侵犹大的时候呢，这个特哈加他是埃及军队的元帅，还没有做法老，后来呢他成为法老了，所以这边经文记载的时候还是称呼他叫做法老特哈加，那这样的解释呢可能是会比较合适一点。现在我们就要回到经文本身了，从以赛亚书的第36章到39章呢，我们把它分成四个段落来看到，都是跟西西家有关的。第一段呢36章到37章讲到亚述的威胁，从36章的第一节到37章的第七节呢就是讲到拉伯沙基的挑衅，看到西西家王的困境。37章的第八节到第38节讲到希拉基利自己来的挑衅，就是看到西西家王他就接到信以后他就进到圣殿里面去把信展开在上帝的面前来祈祷，这是看到西西家王的祈祷。38章39章呢看到人的信靠的不足，在38章里面讲到西西家王他生病了，结果他恳求上帝，上帝就医治他，西西家王的眼泪在这边是我们特别注意到的。但是第39章呢讲到巴比伦的使者来拜访西西家王，我们却看到西西家王的愚昧。我们今天先看到第36章37章。36章里面讲到说拉伯沙基来挑衅，看到西西家王的困境。公元前701年亚述王希拉基利率兵攻打犹大，这个是在圣经里面这边记载说是他做王的第14年，可是在列王记下的第18章那边呢讲到说这个西西家王是在公元前729年就即位了，就这边两边呢就有点的矛盾了。那我们要怎么来解决呢？现在一般的学者呢就是比较接受 Edwin Thiele 他的这个犹大跟以色列列王的年表。 Edwin Thiele 呢中文翻译他的名字叫做费义荣，他就做解释的，应该是呢大概在公元前的729年西西家王跟他的爸爸亚哈斯共同摄政，到了公元前的715到696年呢他单独执政，那696年以后呢到687年就是西西家跟他的儿子马拉西王共同来摄政，那这样子就把这个问题就得到解决了。第二节提到拉伯沙基， 原来意思呢就是一个持酒杯者，就是这边做拉伯杀鸡的话呢 Shakay 啊，这个杀鸡呢就是一个持酒杯的人。那么 Rab 呢就是一个首领，他是一个首席的酒政，像谁呢？像以色列人他们中间的尼西米，他是波斯王的酒政。但是这个字呢早就已经失去它致命的意义，就是代表说这是国王所最信任的人。你知道说在任何国家里边啊，国王啊总统啊这些人他们都不随便饮用别人提供的食物，他们都带着自己的厨师，因为他的安全非常重要。那个这个厨师提供给他食物，甚至呢国王的身前啊跟前呢就有一个人先帮国王尝一尝国王要吃的食物，喝一喝他要喝的酒，没有毒，然后呢再给这个国王。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地位是何等的重要，如果他要害国王的话简直是易如反掌，那一定是国王所最信任的人。所以在这些国家里边呢就称这种人叫做酒政，其实是国王的心腹，是最信任的人，也是大臣中间这个最有权威的人，因为他经常就站在国王的身边等等。这个拉伯沙基呢就是由亚述王希拉基利派来呢到犹大那边与他们征战，然后他就先就是用语言来挑衅西西家王还有犹大城里面这些人。有人就是做考古研究呢说这边他就是离开了拉吉，拉吉那个地方呢是离开耶路撒冷西南边大概50公里左右，那个地方曾经挖出一条土坑，在这个土坑里面呢就找到了有1500具尸体，就是在亚述王希拉基利攻击犹大的时候在那边曾经抵抗的人被杀死的留下来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讲到这个拉伯沙基他就来到了犹大，来到了耶路撒冷，他就来到哪里呢？来到上池的水沟头漂布地的大路，正是亚哈斯当年呢拒绝用信心来接受上帝给他信息的地方。所以这里你看到现在就轮到了亚哈斯王的儿子西西家了，也是他信心的一个考验。以前你的爸爸呢拒绝上帝，现在你自己如何呢？这边我们看到在第四到第二十节里面就是这个拉伯沙基他给了一个埃德美敦书，提到三点。第一，埃及不足事，他只是一个压伤的芦苇，要折断的杖，他不能够抵抗敌人，只能够把拿这个杖的人自己的手给刺伤了。再讲到耶和华不能够救，因为西西家已经背离耶和华了。那这是讲到说这个拉伯沙基看起来对于犹大的情况他很熟悉的。我们讲到说西西家王呢他即位的这个元年，他就把圣殿的门打开，洁净里面一切的污秽，他也吩咐人把耶路撒冷以外地方的百姓一般的这个民间信仰啊，他们用丘坛就在一个小山丘上面来敬拜耶和华，或者说敬拜别的神明的，把那地方通通都除掉。所以对于一般民间的百姓来讲呢，这个是西西家王他做的宗教的改革，但是不合乎他们平常的习惯。所以这边好像也是拉伯沙基呢他就巧妙的运用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宫廷跟一般百姓中间一个心理上面的矛盾，想要挑拨他们中间的那个情感。第三个呢他就是给他们一个讲法说犹大会被掳到外邦去，他讲到说给你们平安的讯息，可是呢也没有掩藏他讲到说亚述他们所有的这个大迁徙的政策，就是这些犹大的百姓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当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以后，城里面这些的首领主要的这些的领袖通通呢都要被带到别的国家去。这个大迁徙的政策从亚述帝国的时候开始，到后来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呢再继续的执行，都是非常有效的。那这是我们讲到呢亚述帝国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一个国家的这些精英分子他们对于那个亚述有这个很强烈的反抗的意识，但是只要把他们给 送到别的国家去，离开自己的土地了，他们再要做什么呢？通通都是没有用。其实我们有些人就曾经讲过一些的例子，比如说那个一些国家的异议分子，像以前苏联的那个索尔尼辛，他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啊等等，可是呢一旦当他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被带到美国去，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可是他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够讲任何的话，讲不出来了。那这个犹大百姓被掳到外邦去啊，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这边第四节讲到说，大王就是亚述诸王经常用来自称的话，大王亚述王，在后面呢也在提到。第六节那边讲说，他就讲了，这拉比沙基说，你所倚靠的埃及不过是断裂的伪帐，相信埃及人都没有好下场。所以这个呢也可以说，这个拉伯沙基对于以赛亚在过去啊，我们读到第28章到第33章那边，以赛亚对于南国犹大派遣使臣去到埃及求援，要跟他们结盟等等，他对这个事情也都是有了解的。你说讲战场上面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那这个也是一个心理战。以赛亚讲说，你们去找埃及是没有用的。那现在呢，拉伯沙基用到同样的话，说你们去寻求埃及啊，没有用，他不能够给你们保护，不能给你们支持。第七节到第九节呢，更是讲到西西家王他除去秋坛，那么在一般民间的百姓呢，可能对于西西家王就有一些的抱怨。我们平常在很附近地方就可以来敬拜耶和华，你怎么把这些通都除掉呢？所以我们通通都要集中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然后拉伯沙基呢就巧妙地运用到民间百姓跟西西家王之间的那个不协调，利用这个矛盾就来挑拨离间。然后甚至呢用到一个说，我现在给你2000匹马，看看说你耶路撒冷城里面能不能派出2000个人来骑这些马。这当然是藐视人家的话。其实在耶路撒冷城呢，那边是在山区啊，那不太需要用到马的，马呢是比较适合在那个大平原作战里面用到。那这里呢明明就是欺负人的话，我就看你的那个勇士啊不够，你怎么跟我打呢？再有第十节，他自己啊自身是来攻击犹大是出于耶和华的。你看这个拉伯沙基啊，口口声声讲耶和华，但实际上面他对耶和华是根本瞧不起。你哪里能够打得过我？别的国家这些人呢，他们的神明都不能救他们，耶和华也照样不能够救你们的。所以这边呢第11节12节那边就是一个历史的插语了。假如说以利亚敬、瑟伯纳、约雅这些人呢都是派来跟这个拉伯沙基对话的官员呢，他们就跟拉伯沙基讲说，你不要跟我们用那个犹大的话来讲啊，你就跟我们呢用亚兰语言。亚兰语言呢就是当时国际的语言，就像我们现在讲英文一样。他说我们听得懂的，你用那个犹大的话呢，让那城墙上面这些百姓他们都听得到啊，那不好吧。可是拉伯沙基讲说，我就是要用犹大的话，就让城墙上面这些人都听得到。那他是故意这样子来做的。这里呢就是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呢，这个拉伯沙基啊就故意在那边挑衅。不过我们看到呢，他所用到的方式呢跟这个之前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第十章里面提到那个亚述其实是相类似。那边提到的亚述呢当然是更早以前了，可是里面的那个心态都是完全相同，就是一切都是我亚述，我亚述大王，我一路上面势如破竹，把各个国家通通都给打败了，那些国家的神明也都不能够救他们，现在我来到了这个以色列，所以我来到了犹大这边，犹大也不能抵挡，犹大人所敬拜的耶和华也不能够救他们脱离我的手。所以这里你看到啊，就是他是根据经验法则，他的经验呢是必定会得胜，他的经验是立刻就会从那个耶路撒冷那边得到胜利，但哪里想到他有一个因素 没有考虑在里面。哪个因素呢？就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在最后的这一刻呢，提出关键的致命一击，让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就完全的溃败。那这是我们讲到呢，那个希拿基利他来挑衅呢，在37章里面呢，就是看到西家王撕裂衣袍，披麻蒙灰，代表痛悔的意思。他也讲到说，我们现在呢要对抗这个亚述哦，真的是没有力量，就好像一个生产的妇人到临盆要生产了，最后呢没有力气生产了，那么可怜的光景。可是呢，当这个他接到了，甚至第二次呢，那个希拿基利自己来对他的挑衅，他就把这个信呢告诉给他的官员，这个官员呢就告诉给以赛亚先知，说你看看这个信，他来挑衅万军之耶和华，那么你来为我们祷告。不过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画，就是在37章里面呢，第14节到第20节呢，就是西家王自己进到耶和华的圣殿里面来向上帝祷告。这个祷告呢，我们讲到是西家王他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我很喜欢这个西家王的祷告，原因就是想说，亚述的大军压境，希拿基利他致书来亵渎耶和华。这个西家王他的态度是虔诚平静的把难处带到耶和华的面前，他也在上帝面前就任性宣告他的信仰。耶和华神他是万军的耶和华，他是天下万国的神，他是创造天地的创造者，他是永生的真神。他求上帝侧耳听，求上帝睁眼而看，他的目的呢是求上帝的拯救，让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其他的通通都不是。因为其他那些被亚述希拿基利所攻取的国家，他们的神都不是神，但是耶和华不是。所以在这边你看到啊，这个西家他没有讲到自己的任何的有什么值得上帝拯救他的地方，没有夸自己的功劳啊、虔诚等等，但是呢他恳求上帝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呢，要把亚述王希拿基利给完全的败坏掉。这个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就跟当初我们看到出埃及32章里面讲到说，摩西听到耶和华要灭绝以色列百姓，他就向上帝发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求神讲理，求神注意他自己的名声，求上帝也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来拯救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摩西还没有看到以色列百姓犯罪的情况，当然更也没有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悔改归向神，但是求上帝为他自己的缘故呢来拯救。这边西家王也是一样的，他就向上帝来恳求。在这里呢，其实我们真的是看到很宝贝很宝贝。西家王的祈祷呢，我们看到也好像反映了在生命记第17章里面讲到上帝对于立王的一些的规定。选立君王呢，上帝讲说有三个不可以依靠，就是不可以为自己多征马匹，这是军事方面，不可以为自己多征金银，这是经济方面，也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这是在政治啊外交上面。可是西家王在这时候看到呢，不管是军事上面的，是外交上面的，还是金钱财务方面的，通通都没有效。军事上面打不过人家，外交上面呢已经派人去求和还是什么的也都没有奏效，或是求埃及那边派军队来帮助埃及也没有用。还有呢，金钱上面已经纳贡给这个亚述王了，但亚述王钱是收了，可是还是要打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唯一的呢就是抬头仰望耶和华自己的拯救。所以在他祷告里面呢，他就求上帝来亲自拯救。37章的21到35节呢，就是讲到以赛亚的宣告。这个我们讲到呢，他经文上面呢 是一个交叉平行的结构。前面21到29节讲到亚述王自大，对到后面呢，第38节亚述王就被杀了。第30到32节讲到得救的预兆，就是耶路撒冷城呢要被解除一切的围困。在第37节里面讲到说亚述王就回国了。那30到33到35节讲到耶路撒冷城的围困要被除去。而36节讲说在一夜之间亚述国的18万5千大军通都被耶和华派遣使者给灭掉。所以这里呢亚述王的计谋很快就都被废除，而耶路撒冷城就得到了拯救。所以37章的第36到38节呢就讲耶和华的拯救，也是讲到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呢在他回国以后十几年呢，大概是在公元前的686年左右呢，就被他的两个儿子就给杀了。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对比呢，西家王进到圣殿里面去求上帝解救，他称呼上帝是永生的神，而这个希拿基利呢最后却是在自己所拜的神的庙里面被他两个儿子给杀了。那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呢，那也就结束了我们今天讲到那个以赛亚书的第36章跟37章。我们今天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会，谢谢各位。